欢迎大家来到这一堂马太福音中的医治。那我们的讲员是汪莹，那他的这个专题简介是从马太福音来探讨主所赐的医治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主的医治与医疗系统的医治有何差异，信徒应如何看待医治事工。那汪莹呢，他是2010年在正道福音神学院道学硕士毕业，那他之后就开始在爱慕台福基督教会牧会到现在。那2017年他又重新回到神学院来修他的神学硕士，今年8月份的时候他刚刚案例成为牧师。那他的一生的呼召是牧养教导和装备门徒，那他有一位先生和一个儿子，先生是在普世丰盛生命中心负责 IT 的事工，儿子呢刚刚大学毕业在就业中。那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的讲员汪莹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想要有一个简短的调查，简单的调查。前面还有几个位置，就是会来上这门课，想要听这个专题的原因是，你自己个人，或者是你希望为身边的人寻求主的医治的，请举手。OK， 好。那还除此之外，是因为你侍奉的需要的，想要来听这个专题的，请举手。侍奉的需要。还有另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来又随便进来了，请举手。欢迎欢迎。哦、OK， 有人是因为汪莹所以来的，请举手。OK， 谢谢你们。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马太福音中的医治。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跟这个医治这个题目是我个人有一个就是很深的经历跟学习跟体验。那我也需要有一点点的自我介绍，跟算是跟你们掏心挖肺吧。就是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在台湾诊断出我有红斑性狼疮。那如果你对这个疾病有了解的话，大概就知道这是一个自体免疫系统的一个问题。所以每一个红斑性狼疮的病人的症状都不一样。那我那个时候是全身的关节疼痛，痛到不行。然后还有另外就是身体的感染。那被诊断出来之后，我就开始进入一个很深很深的痛苦跟忧郁。所以到了2001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这个抗忧郁。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开始有忧郁症。那么到了2001年7月的时候，很奇妙的是上帝的呼召就临到我，所以我就降服于神的呼召，就把我在台湾的工作给辞了。是一个我那时候是做工程师的工作，所以是一个薪水跟福利待遇都很好的工作。那之后我就开始在寻求主的医治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那我们从圣经尤其是福音书，我们都看到很多耶稣医治啊医病的那些很神奇的这些记录。然后我们也听到有一些医病布道大会，什么长短脚变成可以走路啊，或者是很多很多什么癌症好啦，或者是助行器都可以丢掉，都可以就像圣经讲的那样子，这个瘸腿都可以跳跃的那种医治，我们也看到也听过。但是我们也会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呢，我们其实也有在经历到某些时刻我们生病了，我们祷告，我们求主医治，或者是为我们亲爱的家人朋友，他们有很严重的一些癌症啊或者是什么，也求主医治。我们都一直在这个寻求医治的过程中。那在过去我的牧养跟教会的体验当中呢，我发现呢，我最惨的时候呢是倒不是那个身体的病痛让我很难去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体力或者是生活的 quality， 不是，反而我觉得最痛苦的是我在教会中有一些 他们是很爱我的，他们也很希望我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就会给我一些建议，给我一些建议，比如说汪莹啊，你是不是没有信心啊，所以上帝没有医治你，那你如果有信心的话，就像某某长老啊，他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把药给丢了，你看上帝又医治他，所以呢你是不是没有信心。还有人也有给我提醒说，你是不是有什么罪没有认干净，所以上帝没有医治你。那如果你已经认罪了呢，上帝还没有医治你，是不是你有什么祖宗的咒诅和遗传，所以你会现在那么辛苦，或者是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上帝托付你要你去做的事情，但是你不顺服，所以呢上帝就用这样的疾病临到你的身上，为了要管教你。所以就听了这些很多很多这个可以说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如果你们知道约伯记的话就知道约伯的三个朋友是什么意思。那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在旧约有一卷书叫约伯，约伯是一个上帝眼中义人，他遭灾了，遭难了，病了，结果他的朋友来看他，一开始都最好都没有讲话，凡是当他们开口说话的时候，句句都是定罪的话，所以我就开始经历一个很深很深的痛苦。所以当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些弟兄姐妹出于爱给我的一些建议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奇怪，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他们是错在哪里，好像很有道理，可是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我听了会舒服吗？不舒服，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受伤。所以这个就变成是我的很特别好奇的一个题目，就是有关医治，有关医治。那为什么要讲马太福音呢？我想要请问一下，你们在座当中，对于旧约蛮有兴趣的，请举手。旧约圣经有兴趣的 ，OK， 好，很好。那对于以色列，对于以色列跟犹太人特别有负担的，请举手。哦，也有一些人哦，有一些人。好，那有一些人是对于帮助人，希望能够建造教会有负担的，请举手。哦，很多很多 ，OK。那我非常高兴你们来听了这个专题，因为马太福音呢，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想要来带领门徒建造教会的人来研读的一卷书。马太福音呢，也是一个对弥赛亚的信徒，也就是说对以色列的他们的得救能够认识弥赛亚的这样的心智的人，是一个很棒的一卷书。还有马太福音跟旧约也是一个很多很多relay的一卷书。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马太福音中的医治，就会有这些很好的这个动力，让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个马太他在提到医治的时候，他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讲的东西。我要进入下面的这个专题之前呢，有几个问题要问哦，就是请问一下，你觉得现在还有医治的神迹吗？
有
，OK。还有，为什么有人经历到立即性的医治，有人不能呢？然后第三个是，人要如何或者是什么时候能够得着主所赐的医治呢？还有第四个问题是，主耶稣医治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耶稣医治的目的是什么？最后一个就是，是否我们能够从这么多的医治的故事中来建立一套可以依循的一个医治的模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follow，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这个医治的事工。这是我们今天，我希望这个专题的最后，我们来回答这几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从圣经得到的答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的是医治在圣经中整全的意义。医治在圣经中整全意义，其实这个问题是很重要，就是在我们在直接跳到这个马太福音的医治之前，我们先要来看看整个圣经是如何来看医治的。如果从旧约的话呢，旧约你会知道旧约有一个信息，有一个流在讲的就是耶和华就是医治者，而且耶和华就是医治者，这位医治者他很特别的是，他不只是医治一个人的疾病，他也医治一个国家以色列这个民族，然后他甚至医治什么呢？医治这地，土地的地。所以这个耶和华是医治者，就是从旧约就已经在传讲的一个信息。 到了新约呢，到了新约讲到了什么呢？就是耶稣，耶稣就是上帝医治的代理人，就是他是这个 agent of healing， 上帝医治的 代理人。而且耶稣带来这个医治呢，是在上帝的仆人的服侍之下，继续带下从上帝、从主耶稣、从圣灵而来的能力与权柄的彰显。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到了新约，我们发现不是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医治，还有包括耶稣的门徒，他们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也带下从上帝而来的医治。这个是新约讲的这个医治的这个重点。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我要现在在这个时段，我们来上英文课一下，讲几个英文字。有第一个 pair 的英文字，第一个字是 healing， 然后第二个字是 cure。你们有没有弟兄姐妹能够回答我一下，这两个字有什么不同？这两个字有什么不同？请问中文怎么翻？医治，笼统的说就是医治嘛，中文就是医治啊 ，healing and cure 都是医治。那么比较准确的翻译呢，应该是前面那个 healing 是医治，后面 cure 是治愈，就是治好，
完全
治疗。OK， 很好很好。然后 healing 这个字呢，比较好的解释就是说，治好身体、心理、社会、实体及灵魂组成的整体。好，我先不要解释一下，我先来看 cure 是什么东西，再回头讲 healing。cure 的意思是治好你身体的一个疾病或症状。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cure 跟 healing 那个层面不一样，有没有？ cure 的层面比较低，就是你脚痛，我把你的脚医好，那个就是 cure。然后你头痛呢，让你头不要痛，这是 cure。就是你可以说治标不治本啊。但是 healing 除了治标治本以外呢，它除了治好你的身体，还包括你的心灵，还有包括一个很重要我们忽略的是什么呢？心理、社会、实体，也就是那个在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讲的是一个关系，亲子关系，这个你与你的夫妻的关系，或者你的恋人的关系，还有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还有跟你的同事之间关系，跟你的邻舍的之间关系，这个其实都是在 healing 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对 healing 的这个层面的了解和概念。然后接下来看第二组的英文字是 disease and illness， 请问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一下这个两字什么不同？有这个比较不容易解释，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意思。disease 是因为身体器官出问题所导致的疾病，所需要是某种理疗，所以 disease 呢，它需要是一个 treatment， 然后达到 cure 的目的，达到 cure 的目的。可是 illness 是什么呢？ illness 是一种社会可以辨识的一种文化性的疾病，或者是需要带来 healing 的那种病，可能是需要一个社会行动或者一些制度或者是一些改变才能够带来的这个 healing， 很需要被 healing 的那个东西叫 illness。 那这个是有象征的意义，透过象征的意义带来了复原。这个讲的有点抽象，等到我们待会进入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这在讲什么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以为哦，主啊，我的关节好痛哦，求你医治我。请问一下，我讲的是healing 还是 cure？ 是讲的是 cure， OK， 好。那我再讲一个是，主啊，我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面，所以我很不想要做一个女性，我想要做一个男生。那我也因为压力很大，所以我的思想都很负面，我很需要你的 healing 还 cure？healing 好的，那请问我刚讲的，我说我刚讲那个情况是一个 disease 还是一个 illness？ 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提到的是一个男女这个重男轻女的一个社会的扭曲的状况，还有我的思想很负面，需要被调整的是那个是一个 illness。好了，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概念，我们可以进入到下面一页。下面一页呢，我要讲的就是，其实我们常常会把医治放在我们认为就是那个身体疾病或症状的缓解， 那其实我们以为我们要求主的 healing， 可是那个祷告呢，那个期望呢，只是一个比较低的层面，我们要的是 cure， 是要 cure 的，而不是 healing。可是圣经，下一个，圣经的医治呢，很奇妙，是圣经要给我们的医治，我就要讲 healing 了，不是 cure。圣经要给我们的 healing 呢，不只是身体疾病的，也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灵以及我们的关系，还有群体，还有伦理跟正义的恢复。这个现在要得到医治，最终的是要得到的是什么呢？是得到的是一个完全痊愈，是一个shalom。那个完全呢？那个完全在圣经的意思是平安，是shalom的意思，是平安的意思。你说平安，平安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是从台湾传统民间信仰过来的话，我们会以为平安是什么？就是无灾无病啊，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这样就好了，那叫平安。可是你要知道，圣经里面的平安，圣经里面的平安，请你想到十字架。十字架那意思什么呢？一个直的，一个横的嘛。直的就是我们与神和好，横的呢，就是我们与人和好，与人和好。所以这个平安呢，就在十字架的意义里面。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医治的那个最终的目标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深，还要伟大，也是上帝的奥秘，是他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完全。那个完全是让我们的生命是 complete， 是 a wholeness， 是完全的，是整全的。本来有亏欠的，有不完整的，是被扭曲的部分，都是要被上帝来复原的。然后以至于透过上帝医治的奇妙的方法呢，我们可以跟神恢复关系，我们可以跟人关系和好，还有包括你跟自己，还有在上帝的那个期望里面呢。我刚刚讲了旧约，就讲了耶和华说他医治这地，那医治这地呢，就是带来全地的全地，不是只是一个人的那个舒服痛快那样子的而已，不是，是带来那样子的完全平安 shalom。还有下一个，在耶稣医病的事工中呢，我们如果你刚才已经有稍微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八章到第九章，你就会有个印象是，主耶稣在做那个医治的事工的时候，其实他作者他可能没有写太多，可是如果你知道那个背景，你会了解说，主耶稣在做某些医治的时候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打破社会上人跟人之间的隔绝。当上帝医治的时候呢，身体要得医治，可是不限于身体，是身体之外还要其他的东西。更宝贵的是，因为上帝是按人的形象所造的，人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要恢复跟上帝的关系，还有跟别人的关系，甚至与自己的关系。所以如果刚才你读的时候有读到那个耶稣医治那个麻风病人吗？请问耶稣，以耶稣的能力，他医治一个麻风病人，他需要去摸他吗？不用，他只要跟他说好，我医你就好了。而且耶稣在做那个医治麻风病的那个 touch 那个动作呢，从那个死印派的或者很传统的法利赛人来说，那是一个很恐怖的动作，因为那个让这个人变得不洁净，因为他摸了一个不洁净的人，他就要经过很复杂的恢复洁净的一个程序，一个礼仪上面的重新，还要再你让你自己变成洁净。还有另外就是身体上，因为我去摸了麻风病，你可能被传染，所以这个是让当时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背景之后，你就会知道耶稣其实不只是要医治那个麻风病的人，他让他洁净，让他好了。当他在做那个触摸的动作的时候，对那个麻风病人来讲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接纳。因为他长期因为他的麻风病，他身上按照旧约的这个说法呢，他是应该身上要带铃铛的，他走到哪里就要喊说不接近哦，不接近哦，然后大家就赶快让步，然后不想要碰他。而且他的生活应该是离群所居的，他是被隔离的，他没有关系，他没有这个社群的关系，他是被孤立的。所以他不是只是身体麻风病很可怜，那个皮肤病很可怜之外，是他的整个人心灵很需要一个特别的医治、恢复、安慰，让他能够有平安。所以你看到耶稣在做这些医治事工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多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更深层的意义。然后而这个完全呢，这个 complete 这个 wholeness 要到将来神的国完全降临的时候就要完全实现，可是不代表现在没有实际的医治的工作。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啊，主啊，那个有些人哦去参加医病大会回来就已经就立刻好了呢，那可是我怎么还要这样继续的 suffer 呢？还要继续这样 suffer？ 那我待会当然我会更多的来说明在这些过程当中上帝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个概念，我们必须知道的是神的国要完全降临。请问你们认为神的国已经来了没？
还没。
有没有说已经来了？哦，你们要吵架，到底来了没？其实神的国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已经来了，但是说还没的人也没错，就是神的国已经来，但是还没有完完全全降临。所以就是那个中文的那个已然未然，就是已然来了啊，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来临，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这个是我们对神的国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从 already but not yet 的这个概念应用到我们对医治的期待的话，你就会知道说，现在呢你可能还没有看到你的生命、你的身体、你的心灵可以得到 complete，或者是得到完全，可以得到平安，还没有得到这个完全，但是有一天会实现的，就是在神国完全降临的时候就要完全的实现。好，接下来我们要看那个医治的这个原文字。我在那边讲几个原文字之后，有四个原文字，我希望你们不要看到之后就说啊，有这个，哎呦，太遥远了，很害怕那样子。那个不懂希腊文是无所谓，没有关系。我这个目的不是要来爱现一下我的这个希腊文，因为其实我希腊文也不好，我顶多只是会读几个字而已。但是这几个字我要来讲的原因是，这几个字在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哦，原来有不同的意义。比如说像第一个字收走，这个拯救这个字，我们最多会看到它是翻成拯救。这个字也翻成释放，或者是免于危险，或者是医治跟保守，医治跟保守都可以用，都会用到收走这个字。那这个字呢，从这个字典来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天然灾害或危难中得到保守。比如说你遇难的时候，你的祷告是什么？耶稣救我嘛，就是救这个字啊，就是你遇难了，需要从危险中得到拯救的时候，或者是你不会死，要面临死亡的人，其实心里面也是一个呼求是，我不想死，谁能救我？要得救。就像在马太福音14章30节里面，有一段经文说，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那个救呢，就是这个字。还有另外这个字也的意思是重得自由的意思。比如说在第9章22节，有一个女人，就是患血漏的女人，她来摸耶稣的衣裳，所以耶稣知道了，就跟她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怎样救了你。所以你的信救了你，她也在讲的是你的那个灾病痊愈了，你的这个血漏病已经好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是免于永死跟罪的审判。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因为罪的结局就是死亡，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这个拯救带来的救恩。像马太福音18章11节有讲到，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那个拯救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得救跟救恩的持守。比如说24章13节有讲到，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唯有忍耐到底也必然得救，这个是收走这个字。然后你看一下呢，这个字你会发现呢，生病中的人很痛苦，还有在罪恶中受罪恶的辖制的人很可怜。所以拯救跟医治呢，其实是竟然是用在同一个字。也就是说，从疾病或者是鬼附得到释放跟痊愈就是一种拯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当你疾病很痛苦的时候，你的祷告已经不多了，你的祷告就是主啊你救我。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的经验。我常常有这样的经验，我常常祷告就是主啊你救我。虽然我在我的灵魂已经得救了，但是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常常 就是这样的祷告是主啊你救我，主啊你救我。有时候你知道吗，这个红斑性狼疮的人哦，看起来没断手断脚，你看起来就很好啊，你看起来不像生病啊，但是有时候我的症状就是不预警的，有时候我的眼睛就会突然间很痛，或者是我就突然间全身很酸痛无力，然后那个时候你的感觉就是你很难找到一个知音能够了解你，原来你现在这么累这么不舒服，然后你还是有这么多的责任，你要去把它摆平，你要去把它做完就对了。那个时候我的祷告就是主啊你救我。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在座的，如果你的身体常常让你觉得有气无力的要死不活的，或者是很疼痛很不舒服的，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子，主啊你救我，耶稣也要来听我们的祷告。第二个字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字是 Iomai 这个字，这个字呢在马太福音出现四次，那主要的是在讲身体得医治，主要是讲身体得医治。比如说像八章八节，百夫长回答说，主啊我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所以那个好了呢，这个百夫长的仆人百夫长为他仆人所求的是好了，是那个症状疾病得到释放，得到医治 be cured。 可是这里是用的这个 Iomai 这个字。还有另外那个时候呢，八章十三节，后来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就这个字。还有十三章十五节有讲到说，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也是用了这个字，还有买，我就医治他们。所以在这里呢，主耶稣在应该说马太福音在这里用的这个字是讲到是这些百姓的心很硬，可是如果他们回转过来，上帝要显明的医治呢，竟然是他们可以体验到的身体上面的医治，他们要经历神的那个赦罪之恩。然后第三个字是 therapeneuo 这个字，这个字呢，这个字比较特别，这个字是有那种原来一直等候要服侍的意思。比如说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五节，那这个医治的动词在新约里马太使用次数最多，马太很喜欢用这个字。而且你知道吗，那个马太福音，你在看福音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在记载医治的故事有两类，一个是个人得医治的记录，什么大麻风病啊，百夫长的仆人啊，彼得的岳母啊，这些个人 individual 得医治。还有另外一种的记录呢，是在讲到群众的，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教训人，在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比如说四章二三节跟九章三十五节都是一个整体很多很多人得医治的一个医病的总结，就是 general summarize 有关医治的部分，他都用了这个字，都用这个字。那这个字也不只是用在医治一般疾病，也是用在赶鬼。所以从马太的观点来看呢，赶鬼跟病都是需要医治的，都是需要医治的。那其实因为我以前有在看精神科，就是因为忧郁症的原因去看精神科。我那时候在台湾看的是马街的一个精神科的主任，他是基督徒。你知道去他的诊间里面，他的背后呢是在放那个敬拜赞美的诗歌，而且绝对不停的。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来看精神科来看他的，有一些是精神就是 mental 的问题，有一些是鬼附的问题。但是因为他是精神科医师，他是基督徒，所以他知道说精神疾病有一些不是这么单纯，只是你吃吃药啊，然后这个运动啊，做一些 treatment 就好了。他知道有一些是跟灵界有关的，跟灵界有关的。可是如果有一个精神科医师，他不接受灵界的问题，他不相信这套东西的话，他就会把精神的问题解释为一种生理性的疾病，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 unknown，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知道是灵界有问题，需要赶鬼。但是从马太的观点来看，赶鬼跟疾病都是需要这个字，都是需要被医治的，需要被上帝来复原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字叫 Ugimes 这个字是健康复原的意思，只有出现两次。他那个复原这个字在十二章十三节，他是说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那只手一样。还有在十五章三十一节，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疾病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所以在讲到健康跟复原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字。好，我们现在要来看马太福音的医治经文了。刚刚不是叫你们事先读一下马太福音八章跟第九章吗？马太这个人很特别哦，如果有些人知道的话，他原本是税吏嘛，就是立位，所以他对记录这件事情他很有兴趣。可是他的在编写他的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他是参考了马可福音，还有参考另外一个 Q 点，然后他才来做，他才写他的马太福音。所以如果你对这个福音书你有兴趣的话，你很想要多了解的话，我在那边没有示范怎么样来看这些经文，你回去可以多花时间的方式，就是比如说讲到那个四个朋友抬一个病人到耶稣面前那一段经文，你可以去看马可福音在哪里，路加福音在哪里，然后就把病牌你来看他们的排这个编辑它上面的差距。那你在编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马太这个人哦，他不喜欢写太多细节，尤其是人那个病人他之前怎样，他之后怎样，那马可很喜欢。那马太就讲得很简洁很简短，马太讲的很多的重点就是在耶稣的身上，而且马太他都把这些故事稍微再经过他特别的一个逻辑，有特别的用意重新的编排，这是在他马太在写他的福音的书的时候他的特点。尤其是他把他的医治的故事呢都放在主要放在八章看第九章。那八章第九章之前是什么呢？是登山宝训。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是一打开就是直接的读啊，然后就这样子读。你有时候你读的时候，你需要看一下上下文，看一下 context， 也就是看一下前面在讲什么，后面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当读到马太八到九章的时候，你要看前面在讲什么。五到七章讲的是登山宝训，就是耶稣用话语，耶稣很多的 teaching， 就是用话语来教导很多的真理。那到第八章跟第九章就是他 lecture， 耶稣用他大能的作为来教导，来彰显他是有带着那弥赛亚的权柄。所以第八章的第九章主要是讲的是神迹跟教导。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神章的结构。结构你会发现哦，你三个白的一个黄的嘛，三个白的一个黄的。所以马太很喜欢三，马太很喜欢三，他就会先讲三个医病的故事，或讲三个神迹，然后就会有一小段不是神迹的一些记录，然后再继续讲三个神迹，再讲一个记录，三个神迹，然后一个 summarize。这是马太福音的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章的结构的特色。那你除了看这个医病的故事之外，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黄色的东西，黄色的东西，你看一下那黄色的东西吼，有没有人发现他有讲到的是一个呼召门徒的东西，有没有？这边讲跟从耶稣的代价，然后第二个九章九到十七节讲到呼召立位，然后讲到耶稣的话，讲到禁食，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好像听到有人有什么回应，没有 ？OK， 所以这个是马太他有一个特别的用意，那他有什么功能呢？第八章到第九章的功用是什么呢？马太福音总共有14个神迹，你看14个神迹，在第八章跟第九章就有10个神迹，然后里面有9个故事。为什么有9个故事10个神迹？就是有两个神迹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第八章到第九章你研究完毕，就差不多马太福音的神迹你已经差不多已经研究完了，就差不多了，因为14个就有10个在这里面。还有另外的功用是在讲什么呢？教导是医治，医治也是为了教导，他是在预备他的门徒，主耶稣在预备他的门徒。还有到了第八章第九章讲完介绍这么多神迹之后呢，到了11章2到6节讲到了那个是耶稣是弥赛亚。那个时候呢，11章2到6节是发生什么事情？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跑来问耶稣说，你就是那一位我们要等的人吗？你知道耶稣的回答，耶稣的回答常常都不会很直接的回答众人的问题。耶稣就跟他讲说，你 你就是去跟他讲说，什么瞎子怎么样看见啊，瘸子怎么行走啊，就是讲的这些都是，杯子上第八章第九章发生的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没有第八章第九章介绍这么多的神迹，到了十一章二到六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在讲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的有说服力。所以第八到第九章是耶稣介绍他自己就是弥赛亚的那个基础跟伏笔。然后到了最后面九章三十五节呢，它是一个 summarize， 是有关 healing 的 summarize， 而且是众人得医治的一个结论，也是下一段的转捩点。下一段第十章要讲什么呢？就是讲到呼召门徒了。所以你会看到，在第七五到七章，耶稣用话语来教导有关天国的真理。到了第八章第九章，他用行动，他用大能的作为要来教导天国的真理。好，现在我要来讲的是有关主所赐的医治。主所赐的医治是从我们第八章第九章我们来看，主要赐给我们的医治的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我们应该明白的东西。第一件事情是医治来自基督的权柄，医治来自基督的权柄。八章十六到十七节，八章十六到十七节是一个群体蒙医治的总结，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十六到十七节，可以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好，这里哦，这里特别重要的是，马太用了一个字都赶出去，跟一切有病的都是用同一个原文字。也就是说，所有的鬼，大鬼、小鬼、厉鬼，不厉害的鬼，全部都赶出去了。还有什么病呢？大病、难病、简单的病，全部都医治好了。就是在讲到那个耶稣这个医病的很厉害哦，他的全能的范围，而且是怎么医的呢？就是用怎样，只要什么，只要说一句话，只要一句话就医好了。那这个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担当我们的软弱，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用这个马太就是用这样的手法，要来去 relay 到，要告诉这些犹太人说，耶稣就是你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不要再等别人了。好，第二个重点我们要知道的是，医治需要对主有信心，医治需要对主有信心。你知道吗？对于一个病很久的人呢，如果他一直在抗癌好了，或者是在一直祷告，一直看医生，一直想尽各样的办法，就是希望能够得着医治的人来说呢，很有可能信心已经快要破产了，或者是觉得说，哦，主啊，我知道啊，我知道你会医治啦，吼，但是吼，你可能比较会医治别人，比较不会医治我啦。否则你要医治早就医治啊，怎么会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医治？我刚刚讲的就是我的心声，就是我的心声。所以当我读到这个第八章跟第九章的记录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一直跳出来。几乎每个故事、每一个医病的记录，你都可以看到信心这个字，或者是就算没有信心这个字，你都可以看到他们信心的行动，他们是如何回应神的。比如说第一个故事呢，是讲到那个长大麻风病的那个人，他怎么样来找耶稣呢？他是来拜他，然后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是他对耶稣的那种信心。你知道，对于传统犹太人来说，他们不轻易跟人家下拜的，因为拜这个字呢，就是违反了他们在十诫里面，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就是只能拜耶和华。他竟然这个人跑来拜耶稣，他就来拜他，所以这个行动拜就显出了他对耶稣的那种能力的相信。不管他这个时候对耶稣的认知，可能他不是很搞得清楚他的身份是谁，但是他就是对这位耶稣叫做耶稣的他有信心，所以他就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是这个人的信心。第二个故事呢，是那个治好百夫长的仆人，他说什么？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他知道这个权柄的这种功用，所以他也不好意思叫耶稣你要来， 他也不好意思。你知道有些人的信心是请牧师到他家为他某某人按手祷告，那个是他的信心。但是这个百夫长呢，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你不用来，你不用来，你只要说一句话。他这样子也是尊重耶稣，身为一个犹太人，他知道有请一个犹太人到那个外邦人的觐见是一个非常不方便而且很拍死不好意思的这件事情。他就说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够，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个是让主耶稣非常惊讶哦，这个外邦人他的信心竟然那么大，也是这个人的信心，百夫长的信心是被主耶稣亲自肯定的。然后第三个故事是医治彼得的岳母，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他就起来服侍耶稣。你看一下，你看一下这个彼得的岳母了，他生什么病？热病，热病是什么？发烧嘛，就是发烧啊。那耶稣就去给他摸了一下，于是他就退烧了，他就退烧，他就起来干嘛？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哎，他就起来服侍耶稣。你知道这个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一些小感冒嘛。小感冒小病被耶稣医治了，我们是怎么样的感，我们是怎么样的感恩呢？我们对耶稣有什么样的回应呢？还是觉得说哎呀，主耶稣是小病小 case， 只是发烧而已，哈，谢谢再见，就这样吗？还是我们可以像那个彼得岳母那样，就是起来就是服侍耶稣，起来就是服侍耶稣。你知道马太跟马可的记载哦很不一样，是马太把所有的不重要的人他都不写了，那马可就写的比较多。那马太呢，就是从这样的经文，他要讲一件事是，你知道那个耶稣呼召的人，就是耶稣看了什么什么，然后于是就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跟那个人说什么什么什么，于是那个人就起来跟随耶稣，都会有这样的 pattern， 就是耶稣看了什么，然后就对他做了什么，或者跟他说什么，于是这个人就起来。彼得岳母就是这样子，耶稣看到他发热发烧了，就伸手一摸就摸，然后热就退了，然后这个人就起来服侍耶稣。所以马太是用这样的手法，就是在铺陈这个彼得的岳母，他用服侍耶稣的这种行动来表明他也要做耶稣的门徒。第四个故事是什么呢？是在讲到在加大拉医病赶鬼的故事。这些人呢，是九到三十四节说，和众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觐见。你说这些人有没有信心？这些人对耶稣有没有信心？其实是有信心的。他们觉得这个耶稣太厉害了，竟然一来哦，这个鬼赶出去，然后害了那边那个两千支出都已经损失了，他们很害怕耶稣。可是他们的信心反映在什么呢？央求他，拜托你啦，你不要来啊，你不要来，你就是离开我们啦。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呢，神迹发生之后，不一定人会因此相信耶稣，不一定会跟从耶稣，而且可能是相反，是不是悲剧？真的是很悲剧。我们来看第五个故事，第五个神迹是治好瘫痪的病人。九章第二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他们的信心是被耶稣看见的，当然你说耶稣神的儿子啊，他当然可以看得见，但是他们的信心我们也可以看得见。他们的那种信心呢，就是他们四个人联手把这个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这个摊子也是有信心的，因为他如果没信心就说啊，不用不用不用，太麻烦了，我不要这么麻烦，不要抬我。所以他们是五个人的信心，是他们众人的信心被耶稣所肯定的。然后到了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是说，就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怎样？就起来耶，然后就怎样回家去了。所以这个摊子也是有信心的。如果是我们可能真的吗？考虑一下啊，摸摸脚是不是真的有力量啊，怎么没有，他就是起来，于是他就回家了。所以信心是在群体生活中是被扶持跟建立的。你看到我刚讲了，我一开始讲到那个 healing 的定义是包括社群的关系，有没有？所以这个人如果他离群所居的话，他得不到朋友的帮助，他朋友也不能够跟他一起来经历上帝的医治。第六个跟第七个故事是讲到医治管会堂的女儿和血漏的病人。就他们的心是怎样，是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来拜耶稣，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我告诉你，这信心伟大。你看他的女儿是怎样死了，Come on， 已经死了，你还要去求耶稣按手在他身上，而且他说什么？他必怎样？他必活了。这个人的信心真的是非常伟大，一个父亲的信心是这么的伟大。然后耶稣就转过身来，针对一个 这个九章二十二节是耶稣就要去了，就在路上呢，好死不死的遇到一大堆人卡住了。你说那个广会堂的会不会很着急？要是我很着急，光进啊，快点啊，怎么有这么多人啊？可是呢，就是有一个血肉的妇人，他摸了耶稣的衣裳，所以耶稣就后来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起，那女人就痊愈了。你说广会堂有没有看见？有，他就在那个人群当中，因为他就是在路上遇到这件插曲。那你说广会堂的他看见，对他的信心有没有帮助？有帮助哦。可是广会堂的，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想说，为什么不赶快呢？为什么要有塞车呢？为什么还要挡住呢？我们会觉得说，主啊，你为什么要迟延呢？为什么不快？我们就是要快 ，come on， 立即。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也亲眼目睹了这个血肉妇人是怎么样得到耶稣的医治。所以对这个广会堂人的这个做爸爸来说呢，他也是一起在这件事情当中，万事都互相效力。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个故事，是医治两个瞎子。九章二十七节有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对于以色列人的背景啊，大卫的子孙的意思是代表什么呢？他相信这个人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个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那个这个系生出来的一个人呢，他可以带来弥赛亚的拯救医病的能力。所以这两个瞎子，你看那两个瞎子看不见耶，可是他的灵里面的眼睛非常的明亮，他竟然在这个时候可以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这个是这两个瞎子很不得了的信心。到了28章29节，耶稣说什么？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什么？主啊，我们信。就耶稣就摸他们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吗？弟兄姐妹，我们来想想看，如果主耶稣要照着你们的信给你成全的话，你的信心如果只有这么一咪咪，耶稣是不是只要一只一咪咪就好了呢？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像这两个瞎眼的眼睛很明亮的看到耶稣是谁，我们可以跟耶稣说，耶稣啊，主啊，我们信。然后耶稣说，好，我就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全。那是带来的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医治。我们来看第九个，是有一个被鬼附的哑巴。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你看看哦，这里是谁的信心？不是那个鬼附的，不是那个哑巴的信，因为哑巴他被鬼附可能没有那种意识上的决定说，请你带我去见耶稣，他可能没有这样子的心智能力。但是就是有人有那个信心啊，不知道是谁，就是有人把这个被鬼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所以有人把他带来了，然后鬼就赶出去了，哑巴就能够说话了。这件事情伟不伟大？很伟大，很伟大哎！然后以色列人怎么反应呢？一般人怎么说？哇，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这个是一般人的那个评论。可是法利赛人却说什么呢？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哇，你可以看到法利赛人的心很硬，而且法利赛人的心是一个很容易嫉妒的，他看不了这件好事发生。一个在群体里面中有良心的，应该是太好了，我们有一个被鬼附的竟然好了，可以讲话了，太好了，感谢主，应该是这样，对不对？结果这些法利赛人竟然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再次告诉我们，神迹发生带出来的结果不一定经历神迹的人都会来归向主，都会对主有那样的信心。而且也可以说，很厉害的神迹在福音书里面，你会看到耶稣的那个神迹有一个功用，就是要分出两种人，一种人是对上帝有那样更多更多的敬畏、渴慕跟信心；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越来越加的清楚，心是很硬的，然后被 cast out 要出去，不会在这个救恩的群体里面的，因为他们说耶稣所做的事情是靠着鬼王赶鬼。 第三个我们要来认识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医治跟教导相辅相成，医治与教导相辅相成。九章三十五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个是耶稣的事工很典型的地方，他不是只是医病，他不是只是教导，他还有两个都有的，然后宣讲天国的福音。然后九章三十六节的是什么？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把这个怜悯这个 highlight 起来，是要提醒我们，叫耶稣做那么多事情，这么全能的工作的动机的起因是因为什么呢？怜悯，就是因为耶稣怜悯，是因为耶稣怜悯，然后耶稣就教导天教训，然后传讲跟医治。我们想想看，我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耶稣只有教导会怎么样？他只有教导，他不医病会如何？如果耶稣只有医病不教导，他会如何？为什么耶稣都要医病，要教导，要宣讲天国的福音呢？其实呢，如果耶稣只有教导，如果耶稣只有教导，不医病赶鬼，人家以为他只是先知而已，没什么稀罕的，先知一个。可是如果他只有教导，如果没有教导，只有医病赶鬼，人家以为他只是一个这个医病者，一个医生啊，或者是心理辅导师啊，或者是赶鬼专家而已。但是耶稣做了这些事情，目的什么？就是要人全面的认识他，他超越了这些身份，他是全能的主宰，他也是个人的救主。好，第四个我们要来看的这个医病的目的是什么？医治是要为了要做主的门徒。穿插在这些神迹故事中间的呢，是耶稣呼召门徒的故事，以及耶稣对门徒的挑战。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耶稣在医治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信息，而且他对每个人医病的方式都不一样，他医病的时间方法都不一样，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让他的门徒在跟的时候能够看，来看耶稣怎么做的，然后有一天上帝给他权柄，这些门徒也要去做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些门徒所要做的不只是为人祷告得医治，他还要做的是什么？教导天国的福音跟信息。就在我研究这些课题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很多年来三五年嘛没有来教会，后来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肝硬化，已经快要走了。那我就为他祷告，我就为他祷告。其实我们已经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去看望他，但是去看望他，为他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医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他。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课题的学习，我发现说医治跟教导是相辅相成的。我为这个弟兄祷告的时候呢，我就问主说，主啊，主啊，你要教导这个弟兄什么样的事情？后来我就以一个我也是一个病人的一个同理心，跟他讲说，黄弟兄，我知道你很挣扎，你很痛苦，我也知道你觉得来到美国这么多年郁郁寡欢，想要赚钱都赚不了，然后觉得自己很没用，然后他就开始哭了。我就跟他说，耶稣看我们不是看我们赚了多少钱，开了多少店，看我们的事业多成功，耶稣不是看我们这个，耶稣看我们的心。然后我就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再次的提醒他，因为我很怕他当初来教会受洗是有些人就是不清不楚，不是说他不信，只是他真的不知道信的内容是什么。我就再次跟他讲，他就很感动，就流泪。然后他已经很多天不能吃饭，我就问他祷告说，主啊，你的医治在我弟兄的身上，不只是他身体，还有他内心里面的那种沮丧忧郁，然后觉得自己没用的那种心，很需要被神来医治安慰。然后很奇妙的是，然后我有鼓励他要吃饭，我说你要吃，他那天就跟他的太太说，我要吃，我要吃东西。所以他那天就开始吃东西，吃了一些东西。不过在我下一个主日我要再去看他的时候呢，我竟然接到消息是他在前一天已经走了。那这件事情给我的一个 shock 就是说，真的，如果我只是为他祷告说，主啊，你医治他，让他能够出院，让他能够吃饭啊，什么什么，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不确定他到底在救恩里面他有没有那个 你们到底有没有得救 ？I don't know, I'm not sure。但是因为就是在那个传讲的时候，不是只是带他的主啊，你医治他，你让他舒服啊，不要痛啊，什么？不是只是这样而已。我们可以跟神求一个，到底主啊，你要借着这个病痛，你要启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功课要学习，这是我们很需要跟主来祷告的。然后也另外很重要的是要把天国的福音借着这样的机会再次的传讲清楚。所以第八章到第九章之后呢，下一个就是差遣门徒，就是差遣门徒。十章一节有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者。然后下面的经文还有在下面，十章第五节又讲说，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然后又讲了，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做主的门徒就是这样，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不是我们哦，做主的门徒，好啊，主啊，你祝福我越多越好，越多越好。然后嘞，哇，我独享就好了。主不要这样子，主赐给我们的救恩，赐给我们的很多很多的经历，赐给我们的财富，很多各样的祝福，是为了要做他的门徒，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你看这里，耶稣所吩咐的十二个门徒所做的，有传。天国的福音，天国近了，有医病，还带来这个全能医治的全能，还叫死人复活，长大麻风的捷径把他鬼赶出去，这些都是耶稣给他们权柄，他们就能做，而且是效法耶稣的脚中所做的。接下来第五个重点是医治与神的国紧紧相连，医治与神的国紧紧相连。好了，这个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我祷告求主医治我，主都不立刻医治呢？可是福音书里面都是立刻医治啊，没有说什么三个月后、五个月后，或者是等了很久以后，没有，就是立即医治。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下一页，对，这个福音书的作者都是因为神的国最终是要解决人的身体疾病或灵里贫穷的问题，因为神的国是要所有的受造物都可以完全。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要告诉你。福音书的时候的那个时代的人对耶稣的认知没有我们现在那么的清楚，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启示只有到旧约而已，但是我们的启示现在呢已经有66卷书了，旧约加新约，还有耶稣的初代教会所建立的教会，一直到今天我们对耶稣的认知已经很完整了，已经很完全了，启示已经完全了。所以在当时呢，耶稣要来让人知道他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而且还有耶稣本人他自己亲身亲历做了医治，怎么可能不会立即呢？当然是要立即。可是不是说我们因为我们不是耶稣，所以我们不会带来立即性的医治，不是这个原因，而是现在我们有更大的一个期待，是神的国。主耶稣的医病跟赶鬼就是神主权的彰显，他将权柄赐给门徒，邀请门徒做主耶稣所做的事工。所以耶稣要让那些还在迷糊中或者还搞不清楚状况的人能够借着耶稣的道成肉身，包括他的医病，知道啊，就是他啦，他就是那个得着权柄，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所以耶稣的这个医治的工作在福音书里面是这么的完全，这么的立即，是有一个时代性的一个意义。而且他还邀请他的门徒也要一起参与在医病的事工。我请问你们是耶稣的门徒吗？你们愿意做耶稣的门徒吗？是的，愿意。你们也愿意参与在耶稣所做的事工吗？愿意。主要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但是神在地上掌权的同时，也会有冲突，也会有反抗。正如同主耶稣大能的医病在赶鬼的时候，有法利赛人指控他说：“哎呀，你是靠着鬼王赶鬼。”但是主耶稣怎么回应呢？十二章二十八节，我们这个黄色的字，我们一起来读。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主耶稣当时就是在讲这件事情，透过他全能的医治来让他们知道神的国临到了，而且我们现在也已经体验到神的国临到了，神的国的那个权柄能力跟彰显要从我们这个门徒，也让别人要来，也让人来认识到神的国的那个伟大，神国的全能。但是这个是会有冲突的，你不要以为你带来上帝的祝福，神的工作彰显的时候，别人都会相信哦。No， 不一定哦，有可能就是会有很厉害、很厉害的反对跟冲突，会发生的。 好，接下来我们回过一开始我问的那个问题，现在还有医病的神迹吗？
有。
为什么有人能经历到立即性的医治，有人不能呢？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很好。那人要如何何时得到主所赐的医治呢？信心顺服。那何时呢？何时呢？何时？神何时医治？神的主权，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时间。那主耶稣医治的目的是什么呢？知道他是神，还荣耀神的，让神的名得荣耀。最后一个问题，是否能够从医治的故事中建立一套工人模仿的医治模式呢？可以吗？啊 ？Yes or no？ 请解释。Yes， what？ Why？ How yes？
不是，我觉得 yes 应该是让人的信心被激发，给这个人他看见了。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按照这个模式，但是医治还是完全是在神的主。
很好。其实哦，如果你想要建立一套 SOP 程序，作为你医治的事工或者是别人来 follow 的那个东西，我跟你讲，你错了，绝对不是这样子，绝对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却可以从这些故事、圣经的记载当中学习。学习这些人的信心，学习耶稣做事那是出于怜悯，学习门徒的那种委身和跟从。其实前面一二三四，然后前面三个好了，前面三个比较是实践神学的问题，就是 practical ministry 的问题。最后两个呢是比较是神学的问题。我从马太福音的这个研究呢学习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很多很多，尤其是灵恩的教会，我们很少回到圣经来看到底是上帝的意志有什么样的目的，有什么样的深层的意义。可是我们只从那个很低层的很低层面的来问说，主啊，你什么时候医治我？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信心啊？罪认了没啊？什么什么，这祖宗的咒诅遗传？我跟你讲，那主耶稣都不是这么讲的。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到底是上帝是怎么做的。所以最后一个slide 是在讲结论的回应。请问医治与我个人的关系如何？第一个，医治来自基督的权柄。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医治、生命的完全，这是你的一个很大的祷告的话，我想问你，你对基督有多少认识？你对基督有多少认识？因为完全的生命跟那个平安就是来自于基督。你对基督有多少认识？或者是你很期待某某人，啊，我心中就是对某人的得救跟他的病得医治有很大的负担。OK， 那请问这个人对基督有多少认识？他如果在你的心中有这么大的分量，有这么大的负担的话，那么就是上帝给你这样子的呼召，就是你要去带领这个人更多的来认识主，而不是只跟他讲说耶稣会医治你，我会为你病得医治祷告，不是只要不要只是这样子而已，帮助他来更多的认识主耶稣，认识耶稣所说过的话，所做的事情。第二个，医治需要对主有信心。那我们要来问的是，我是否相信主肯医治也能医治呢？我是否相信主肯医治也能医治呢？你知道，在我在 study 这个课程的时候，在写报告的时候，我那段时间真的是痛，眼睛爆痛，痛到我根本就不能够读书，然后也不能开车，也不能去哪里，就很难过，很痛苦。然后我就问主说，主啊，你都能够医治这些有的没的，而且感觉他们的病比我还严重，你都医治了，或者是只是一个发烧你都医治了，为什么你不医治我呢？我的眼睛是这么的痛，极其痛苦，主你救我。可是我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都没有想到我有没有信心的这个问题。然后到了我们去 present 在课堂上，那个黄宏兴老师就提到这个重点。因为我在 summarize 这个些学习的时候，我竟然把这个信心的我把它 delete 掉。我发现我是有一种刻意的，我不想要讲。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知道的啊，这是废话，有什么好讲的，我都不想讲。但是那个黄老师就是在讲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对主的信心。就是急或不然的信心。你这么痛苦，你还相信耶稣能够医治吗？而且是主能医治，主也肯医治，你相信吗？有时候 我那时候都觉得说，主啊，你能医治，但是你就是不太想医治我，或者是你是觉得我不够痛苦，所以你要继续这样子蹂躏我，就是那个时候有那样子的黑暗的软弱这样。但是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是否对主有这样的信心？主啊，你肯医治，而且你也能医治。第三个呢，医治与教导相辅相成。所以我要问的是，你的侍，我的侍奉，我的经历，是否同时把医治跟教导这两个重点都能够平衡呢？有时候我们因为觉得啊，医治这种事情哦，啊，那个有医治没医治很明显呢，没医治就看出来是没有听祷告，所以我们还是教导就好了。那可能就是没有信心嘛，那你不好意思求主的医治，或者是你不好意思挑战人的生命要被更新，要被破碎，要被建立，或者是我们只讲一大堆医治的事情，福音全能的侍奉，但是我们却没有把人的罪指出来，或者是罪的解决，十字架的大能跟这个十字架背十字架的那个老我生命的历练，这是我们很注意，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我们的个人，我的侍奉，我的经历是否医治跟教导是平衡的，都有。第四个，医治是要做主的门徒。我是不是只求神迹，我却不肯做主门徒呢？我是不是只要神的祝福，我却不要做主门徒，不想付代价？主啊，我爱你，爱你爱死，我真的很爱你。但是，一旦圣灵光照我，需要去饶恕，我需要放下我的身段，我需要求原谅的时候，主啊，不可能啊，那不是我的错，那是他的错。然后听到都是为别人听的，不是为自己听的。求主帮助我们，是不是只求神的祝福，却不要神自己，却不要做，却不是只求神迹，却不要做主的门徒。最后一个是医治与神的国紧紧相连。所以在我们寻求医治、寻求生命的完全的过程当中呢，我要问的是你的盼望在哪里？你的盼望在哪里？你的盼望是说啊，再也不用吃药。我的盼望就是哦，健健康康，无灾无病，可以，这可以是我们的盼望，可以是我们的祷告。但是，是否我要的更大的是一个我的生命有神国的彰显？我的目标是不是希望我的生命更完全、更平安、更加的能够让上帝的国就在我的这个人身上完完全全的神国的降临跟彰显？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医治的课题，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好，我今天的简报就完了，今天的专题就到了。我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回应的？如果有的话呢，可以，我们可以私下有一些的分享。我们的是
这个运动过程中教导，那你要参合他是接受正统的。
好问题，非常好的问题，谢谢你。有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信心，就是觉得说，哎呀，主啊，你哦，你就是医治我就好，我不要去看医生啊。吃药是一件很没有信心的事情。我在2001年，我在抗忧郁的一开始，我就有这种观念。我不能睡觉，我失眠。我的先生就跟我讲说，那你就吃药。我就说，我觉得吃药很没有信心，吃了我很有罪恶感。他说什么？上帝赐给人有智慧，研发这些药出来是来帮助我们的。上帝也要借着医生，借着现在医疗的科技来检验出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就勇敢的去面对。但是我们不是只是依靠这些医疗药物，然后我们就把上帝放在一边。那我们是带着祷告的心，接受应该接受的检查跟治疗。而且有时候呢，我的体验是什么？我觉得上帝有时候就借着我们顺服专业的建议，就是你要吃药。我那时候吃类固醇，吃的脸会很圆。你看，做女生很讨厌脸圆呢，你知道吗？不想要那个很难看啊。但是就是要挑战的，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听医生的话。可是那也是代表一个我对上帝的顺服，因为上帝就是要借着一个专业的医生给我的建议，然后让我更加的健康。所以这个配合专业的治疗很重要，但是用祷告的心来寻求上帝的医治很重要，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不能够说啊，我有耶稣就好了，医生不用看了，检查不用啦，那个病那个药也不用吃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偏激的，这是偏激的，而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还有一个问题，当天最后他变
他怎么
要念
要走了。所以啊，这个就是在最后一点，医治与神的国紧紧相连，有一个神国，那个永生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还要再见面，可是更确定的是，我们生命灵魂的得救，啊，就是早晚都要去。但是感谢神，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死亡呢，不是一个终结终，不是一个结束的终，而是一个终点的终，中间的终，终点。死亡对基督来说只是一个 midpoint 终点，而不是 endpoint， 不是，只是一个永生生命的开始。这个是我安慰要 say goodbye 的那些临终的病人。OK，
我们再次谢谢王医
师，感谢神。那我们一起来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也特别为我们当中有身心灵疾病的向你来祷告，主啊，也特别是为在关系中在挣扎的，主啊，或者是与你的关系需要修复的，主啊，这些人我也来祷告，求你按着你的应许，你的能力，主你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信心，主啊，借着这样的过程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主啊，也愿你的掌权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国，神你的旨意。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哎，谢谢，
谢谢大家。
他有时候刚刚休息，或者是可以再去找你的下一个课时。